田商二人俱都愤怒，正想喝骂，江飞话到畏惧，人随升起，早将真气运足，冷不防轻轻一纵，便是丈许高远，落到庄前，先将暗器配向身旁，一手拿起钩镰枪柄，看了一看，一抖便直，一手握着判公笔，刚喊一声献丑，耳听嘶嘶两声，加上铮的一声微响，回头一看，不禁又惊又怒，原来就这奋身一纵，佩戴暗器，手取兵刃，转眼之间，同来三人已不知去向，四面都是铁墙，不知对方拿不准他来路，师长姓名又不肯说，一念大深，一面借着练武看他本领来历，一面正在暗中查看，忙朝四面墙上一推一试，竟似通体一片，铁板甚厚，休想动他分毫，只已落在敌人牢笼之中，将人困住。想起大哥沈红走时未起，随党对伊幼童这等阴恶强横，口气又是那么凶残，对他绝无善状。大哥是个读书人，人又忠厚，虽因服过灵药，身轻力健，又肯用功，进境极快，终是初学不久，算起来还不如自己。对于这类老奸巨猾的江洋大盗，岂能应付？越想越情急，时而气得破口大骂：贼党无耻，连我一个小孩子都不敢明刀明枪一分高下，只有阴谋暗算。为了情急太甚，一面用兵器朝铁墙上乱敲乱打，口中大骂了一阵，见无回音，料知凶多吉少，事已至此。想起师长威名，老淫贼又是李老前辈兄妹所杀，贼党知道自己来历，只一害怕便有生机，忙中无计，说时又不愿将二位师长姓名明说出来，只将李氏兄妹杀贼经过肇事说出，并说这些兵刃暗器均是女侠李玉红师叔传授，竟未提到独守盖席寺。六师叔杜德于此时往寻弟乐游子等诸位师长一字骂了一阵，正在气愤，忽听左边墙上有人笑道：你那钩镰枪还没有练过，闹些什么？仰面一望，上面忽现一个小圆门，内有一人，正是田通。说完人面即隐，门也关上，这才想起对方还是想借练武考验，人也隐在铁墙之后。仔细一看，果然小圆门左近有一列手指大小洞眼，干着急无用，只得强忍愤怒，把气沉稳，把师父枪法笔法以全力施展出来。初一贼党看出自己是武当派嫡传，必要另眼相看，二次见面索性告以真情，也许能够脱身，哪知他这一练反倒加深敌人惊疑仇视，刚把一套练完，还未施展暗器，忽听隔墙一声怒吼，跟着金铁交鸣，墙上一片乱响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集分解。十，铁牢中的小英雄。前文江飞被困商家堡铁牢之中，正在强忍气愤，将一套钩镰枪判官笔练完。初一以为敌人见他武当派本门嫡传，必要重视，哪知这一演习正犯伤势弟兄之际，认为他与老贼燕双飞枪法相同，必是新收不久的嫡传弟子，越加愤恨。江飞却不知道，只想凭着武功将敌挡镇住，不料主意打错，刚一停手，拿起暗器还未发出，忽听铁墙里面一声怒喊，跟着金铁交鸣，响成一片。定睛一看，原来墙上现出四个尺多方圆的小洞，里面各有一人，露出上半截身子，同朝自己观看。内中一人年约五十来岁，比商议稍瘦，一双凶睛对准自己，四极愤怒，满面凝厉之容。旁边两洞便是方才忽然隐去的田商二人，另外还有一个贼党却未见过。方要开口，那和商议形貌相仿的一个已先怒喝道：老淫贼这两件兵器独门传授，外人绝用不来，他也不肯传授，你这小狗分明是他徒弟，还敢说谎，快说实话，并将老狗现在何处，打发你们到此有何诡计，从实招来，否则休想好死。江飞怒打： 你想是这里为首的头领了，方才我对他们说过，老贼已被我师叔所杀，今已越狱。你偏不信，你只知道这两件独门兵刃不传外人，可知老贼也是昔年武当派逐出来的徒弟吗？我师父是武当门下有名人物，本门传授当然和他一样，方才不过忘了提起。你们再在江湖称雄，老贼和手下党羽男女淫贼全数恶满伏诛，竟会丝毫不知，还要仗势欺人，真乃无耻。真有本事开门进来和小爷分个高下，也算你狠。你们借着几面破铜烂铁缩在洞中不敢出头，这样耀武扬威，连我小人都做不出来，称的是什么光棍？说罢，扬手便将新学会的暗器丧门钉照准四个圆洞打去。江飞一则气急之下没有细想，怒火头上，以为这类强盗最是凶横，无理可讲。再想起龙庭后面连伤二贼那样容易，何况又经师父指点，学了本门解数和这两件厉害兵器，妄想把敌人引出，借着对打相机形式，至不济也可拼他两个，总比困在囚牢里面要好得多。手法既准，下手又快，隔墙四贼伤人也在其内，本意是见江飞武功和他仇敌施九相同，知道老贼武功不传外人，更生疑心。但听江飞出被困时喝骂口气，又不像是仇人一路，拿他不定，打算仔细盘问明了再说。不料接连几只丧门钉迎面飞来，差一点没受重伤。虽然久经大敌，闪避得快，稍微疏忽，头上一顶壮士中竟被打穿一洞，险些送命。伤势弟兄首先大怒喝骂，说：汤八爷日前忽然失踪，我们命人各路寻访，均无音信。他那千里马花云豹外人不能近身，怎会到你小狗手内？分明老淫贼知道我们要请八爷出头，为民间妇女除此大害，恐遭恶报，先下毒手。不知用十方法暗算，乘着八爷酒醉之时将其害死，仗着他那辣手将马打得周身是伤，再令这两个小狗中去做好人。此马终是畜生，容易上当，才会那样听话。也许老贼和我们仇恨太深，先命这两个狗徒弟混进堡来闹鬼，再不便是由此的路过，自投罗网。小狗不说实话无妨，二弟速往传令，发下传牌，连夜冒雨随便拿上一件老贼的兵器，往他洛阳老巢，不问老贼人在与否，把信留下，老贼自会寻来。话未说完，江飞见那四个圆门夜已关闭，只剩一些小洞眼，并有火光由内退出，人语喧哗，纷纷议论。正越听越有气，又听一人从旁插口，要将沈红抓来拷问，不禁情急万分，踏着铁板跳脚怒骂：放你们的贼屁！小爷本想不说我师长的名姓，免得吓你一跳。如今我们身有要事，赶路要紧，快将狗洞打开，小爷和你对面说话。随听一人隔墙喝问：你这小狗没有一句真话，眼看死在临头，再要造谎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且说你师父到底是谁？江飞赶到墙前，怒骂道：无缘无故你们自寻晦气，哪个骗你？我师父便是关东大侠独守盖席寺先生。生才出口，墙上圆洞又开，填通，商议同在洞口现身，方骂：小狗真会造谎，席寺先生从未收过徒弟，怎会收你这样无知顽童，武功还未到家。江湖上过节好些都不知道，便放出来为他老人家现世，哪有此理？你那铁牢四面都是机关埋伏，我们不过想等一人前来探问，那马怎会落于人手？一面再把姓沈的小畜生喊来盘问，非要兼个心服口服不肯下手罢了。快说实话，免得吃苦，否则我们弹指之间便将你用铁钩吊起，死活都难了。江飞听他称呼，便知有了生机，绝可无妨，反倒消了怒意，改口笑说：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们实是席寺先生的记名弟子，今去老河口便奉师命，往卧梅峰下寻一人， 正是百事。出走长路，江湖上过节好些不知，但非自家出来走动，无意到此。被你留住，如何算得师长现实？至于那匹花云豹，我们也不知来历，乃是路过诛仙阵，见他被马贩子毒打，实在可怜，无意中用10两银子买来，没想到死马好得这样出奇。田商二人先还留神细听，即听到魏两句话相对冷笑，商议先怒喝道：小狗，你哄鬼呢？这匹花云豹威震江湖，便造谣言也要造元，你说别的也好，偏说诛仙阵买来，只用10两银子马价，休说谁都知道，有长江到潼关路上有着一匹好马，他们那些马贩子好眼力，不会走眼，便是镇上就有我们的人，又正奉命寻访马主人的下落，此马被人买去，事前又打了那一身伤，他们会不知道？难道都是死人？不给你一个厉害，也不知道二太爷厉害。说时，回顾身后贼党，发动牢中埋伏，先上小狗一套刀圈，叫他尝点味道。身后贼党还未答应，江飞早听出脚底铁板均是空的，闻言料之机关巧妙，贼党不信自己所说，转眼就吃苦头，又急又怒，方在急喊：你们且慢动手，还有话说。田通对于江飞老是迟疑不定，闻言方喊：且慢一步。随听铁棚顶上有一女子声音喝道：江贤侄不要慌，他们自己有眼无珠，又没把耳朵伸长，老淫贼死时连同党尸首均被人消灭，一个也未漏网，正经的人他们平日巴结不上，怎会晓得？我是试试你的胆量，又嫌你欢喜多开口，自作聪明假充内行，有一时你稍微受点急，警戒下次罢了，你且等在此地，无需害怕，有我在此，他这些机关埋伏不能伤你，少时自会放你出去，只有人敢动你一根汗毛，包你够他受的。江飞听出女侠李玉红的口音，忙喊：李四师叔吗？这些狗强盗无辜欺人，太可恶了。上面接口喝道：小娃儿家不许多口，你还没有急够吗？群贼在隔墙听得逼真，当时一乱，被田通回身喝止，仰面向上问道：那位女英雄何不下来一谈？上面笑道：你们连人家细求先生两个记名弟子都认不出，一口咬定是老淫贼的门下，人家说了实活还不肯信。其实你喊他来问时，我将他带走易如反掌，我因着娃儿胆子太大，聪明外露，想给他一点警戒，只要无人伤他，暂时不问。当商二想抓他时，我几乎伸手。如其不信，回到房中一看，自知分晓。如今铁牢中的机关总嫌已被我毁去。本想名言姓名，因他二人身边带有一位老友的信符，夜意取出，我不愿再露面。那马虽是汤巴所成，但他弟兄实是10两银子买来，为了事前汤巴受了敌人暗算。命在旦夕，危急之时恐此马落到敌人手中，先令逃走。次日马寻主人不见，又饿了两日，周身沙土，逃时又受了伤，起初行路都不能快，被一旧日马童无心撞见，认出此马，不知此马还能医好，卖与马贩。此马性情刚烈，马贩又大粗心，上来见他倔强，不该动枪鞭打，马已怀恨，腿伤已好，马贩仍未看出，第一个出卖给你们诛仙镇上同党，因想起他身上污泥，被其乱踢乱咬，无法近身。马童卖时因恨马贩刻薄，假说是他驾车的马，向来不让人骑，马性也不告知。本待马如能愈，过上几天打听出旧主人下落，冷不防到马逃走，等人卖好价钱。这般蠢人如何得知，将马退回。马贩明明看出是匹好马，用尽方法试不出他的脾气。马童走后，连马贩本人也无法骑上，连惊数人，均在试马时被他踢倒甩跌，气得无法，正在毒打，被他们无意中用10两银子买下。初出道时怕你们向他强买，假说2年前朋友所赠， 底下便是真话。自己不会听话，还要仗势欺人，幸遇是我，如换席四兄在此，你们哪有一个讨的公道？信与不信任你们的便罢。商人正要喊人去抓沈红，闻声赶回，在旁静听，忽然想起一人，见商议正喊同党暗中传令，去将铁牢四面包围，并令手下贼党一起动手，分头埋伏，不禁大惊，忙起摇手止住，正要赶上前去发话，田通业已料出几分，笑问：这位女英雄可是昔年关中兄妹，双颊长发龙女李四姑吗？彭尚哈哈一笑，再问便无回音，只已走去。